好，我们感谢主哈、啊。那今天是我们啊，真的是2023年的第一天，正好也是我们的主日，然后呢，也是我们的圣餐礼拜。那我们真的是知道啊，真的是主在我们当中有丰盛的恩典。那么我们这个也特别的求主去带领我们哈。然后因为刚才我们有弟兄姊妹讲，我们这个聚会这栋楼的电梯坏了哈，那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应该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楼层比较高，所以我们要求主特别的去啊修复这个电梯，让弟兄姊妹可以上来哈，因为几部电梯全部都坏了，这个也看到拦阻很大啊。那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就啊这个电梯的事情交给主，我们就求主来引导我们啊。那我们啊，今天呢，我们是主日来敬拜我们上帝的日子。我们要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特别的需要是主的道。那么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4章20节。好，《马可福音》4章20节啊，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那撒在好土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领受主道的时候，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好土。然后好土它有个特点，听到领受，而且怎么样子呢？结实。所以你要有信心，主的道在我们里面一定会结实，而且结的倍数小不小啊？一点都不小。你看他这里讲，最少的是多少倍啊？30倍、60倍、100倍。所以我们要相信，你只要认真领受主的道，然后求主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话，我们一定经历至少是30倍的结实、60倍的结实、100倍的结实。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主日来听到的时候，就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宗教的仪式把它走完了，而是存着盼望，而是存着信心，也求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做工。那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主做一个好、啊、真的是祈求好、啊、讲道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向你感恩，向你赞美，向你称谢。因为没有主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主啊，你把你的生命之道赐给我们，是让我们不仅领受了，而且结实，而且结实30倍、60倍、100倍。所以我们在这里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台，让讲台充满你的能力，让讲台可以真的是把你的话语讲解的清楚。也求你的圣灵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运行在我们众人的心中，让我们的信心成长，让我们的盼望成长，让我们的爱心成长，使我们可以领受了主你的生命之道，领受了主你天国的道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我们要结出的果实不是一点点，不是那么可怜的一点点，而是30倍、60倍、100倍。愿主你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领受你的道的时候，愿主你的道就在我们当中去见证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感谢主。那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啊，今天是元旦哈，今天是这一年的第一天，然后上帝特别把它安排到主日哈，所以我们相信真的是特别是经历了2022年的这些艰难，那么我们知道上帝一定有他特别的美意。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啊也不讲我们的这个征战得地系列，我们讲一个特别的专题，我们叫做新天新地新圣城。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哈，特别我们从2022年这个艰难甚至可以说让人窒息的这一年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主他要让我们看见什么，他要给我们些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们啊，真的是在我们开始讲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去晓得说，过去的2022年真的是充满了艰难和苦难，但是我们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我们依然向主感恩，我们依然立史为记，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听到，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聚集，我们今天可以来敬拜上帝，就表明上帝保守了我们，上帝以厚恩待我们。那么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也是主日，我们要听听主他要向我们说什么话。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今天是第一天，又是新年，是吧？一到新年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说啊，要新，对吧？那么我们就要去思想一下，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最重要的看见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在哪里才能有这个最重要的看见？这个最重要的看见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要去看见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哈，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到的经文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启示录的经文哈，启示录21章1到8节，好，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启示录21章1到8节，我们在网上的弟兄姊妹呢大家也不要只是看，而是说也鼓励大家，你在网上，你在家里因为现在疫情的缘故，有些人还出不了门，那么你也要打开你的圣经，或者对着我们的电脑或者手机的屏幕，跟我们一起开声的读，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启示录21章1到8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好，我们看这个是启示录，就是圣经最后一卷书快结尾的地方，因为启示录总共有22章，我们现在读的是21章。那我们看到21章，这个是特别辉煌的一章，就是这一章我们看到上帝让这个使徒约翰看见了新天新地新圣城的异象。那么我们只是读了前面的8节，其实后面还有特别去讲到这个圣城它是多么的辉煌，多么的荣美。但是我们即便从这8节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丰富的上帝的恩典和真理在其中。我们要看一看主他要让我们看见的都有哪些。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读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呢，我们先要第一个要去知道的，要去看见的是什么呢？我说新的看见，新的看见。弟兄姊妹，我们到了新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希望说要有一些看见，对吧？而且要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就是我们说新的看见。而我们要去看一看这个新的看见，那么上帝借着圣经让我们看见的都有什么。那我们要讲到这个新的看见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首先好，我们要去看一看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一看说这里面最重要的看见是什么。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到了新年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看见重要的，还是希望看见不重要的？我们都希望看见重要的，对吧？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什么东西是重要呢？我们如果去看使徒约翰，你知道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在哪里吗？他在拔摩海岛上。他在拔摩海岛上旅游吗？不是，他在拔摩海岛上正在做苦工。他是被人当作囚犯，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而且当时主基督的12使徒只剩他了，其他的使徒全部都已经殉道，只剩使徒约翰。而约翰这个时候他不是在养老，他不是在旅游，他是在拔摩海岛上做苦工。这个海岛上面有石头，石头很好，所以在拔摩海岛上他们做苦工经常要做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采石头，就是去采石场。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在采石场上做苦工，请问这个景象是很美好还是很让人看着很心酸呢？很心酸。他因为什么呢？他仅仅因为他的信仰，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然后就被放在那里。那么其实使徒约翰当时满眼看过去的是什么呢？是石头，对吧？是 恶狠狠的监工，是像他这样受屈的囚犯，还有一些是真的罪大恶极的囚犯。所以他满眼看见的是好还是不好？看见的是不好。但这个时候圣灵就特别来做工，就是我们看到他在拔摩海岛上面的时候，不是他在书房里的时候，圣灵来做工，让他看见很多的异象，就是启示录这卷书告诉我们很多的异象。而在这里他看见一个特别辉煌的异象，就是新天新地的异象。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是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最重要的看见从哪里来。我们说从启示到看见，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和其他文化大不相同的地方。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化，他们都认为说我们要聪明是怎么样呢？我要发现真理，我要发现真理。但是基督教强调是什么呢？你要认识真理的话，是上帝从上往下干什么？启示给你的，是上帝把知识，上帝把智慧，上帝把恩典从上而下浇灌下来。所以你要能够看到最重要的东西，你要有最重要的看见的话，你需要的是什么呢？你需要的其实是看见上帝的启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不要轻视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经，所以我们不要轻视上帝给我们的教会，因为你在这里看见的是上帝的启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真的再去看这些的时候，真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很大很大的一个激励，就是让我们真的是去看到说我们看见上帝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真的要晓得说，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看见就是看见上帝的启示。阿们吧。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有福的，因为你手中有圣经，因为你心里住着圣灵。阿们吧。因为上帝赐给你教会，因为上帝赐给你传道人，让你去明白他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如果不是上帝的启示，我们所看见的不过是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人生的迷雾，是让我们在人生当中走入更多的迷宫。同意不同意？我们去想一想2022年大家所经历的，你能想得到你在2022年经历这样的事情，能想到全中国经历这样的事情，直到今天其实还没有结束吗？我们想不到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仅仅听人去讲的这个东西，讲的那个东西，其实为什么到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心中很愤懑？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人不负责任，很多人说话昧着良心，很多人做事情他不是连基本的真理原则他都没有，对吧？所以你就很难过。但我们的上帝会不会这样子？我们的上帝不会。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启示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的启示绝不会让我们落在迷雾当中。相反，上帝的启示，上帝跟我们说的话，一定是让我们拨云见日。阿们吧。一定是把迷雾拨开，让我们看到更多。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有福的人。因为上帝亲自向我们说话，因为圣灵亲自来指教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亲自道成了肉身，把那个活泼的生命之道展现给我们。阿们吧。因为主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来领受主的启示，这是奇妙的不得了的。我们不但能够领受主的特殊启示，就是主给我们的圣经，而且我们还能领受什么？还能领受主给我们的普遍启示，就是上帝不单把圣经给我们，上帝也把这个宇宙万物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让我们可以知道。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个方面，新的看见。那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有看见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看见？我举个例子，弟兄姊妹，假设现在有人拿了一幅世界名画，而且是世界名画的原本哦，不是复制本，不是临摹的，然后放在我眼前。但是你知道我是高度近视，我600多度的近视，我把眼镜摘下来以后，这幅美好的画在我眼前，你知道我看见的是什么吗？我如果把眼镜摘了以后，第二排的弟兄姊妹我都看不清楚，你们的脸我都看不清楚。所以这幅画很漂亮，你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才好看。但是因为我的眼睛有问题，所以我这个时候看这幅画是怎么样子，我看得模模糊糊，看不清楚。弟兄姊妹，我们也一样。所以上帝把他的话语，把他的启示赐给我们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天生就是罪人，我们是看不清上帝的启示。所以我们要能看清上帝的启示，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约翰福音8章1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约翰福音8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讲的话。主耶稣说，我是什么？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就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如果没有基督，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能够看到，比如说我们刚才打开了启示录，我们读了启示录，你知道吗？我今天早晨出来之前，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应该是异端，然后我都忘了他什么时候加我微信好友，然后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发了一大堆信息给我，哎，他正好也发启示录，他说，哎，那个梁牧师，你理解启示录吗？你知道启示录吗？你晓得启示录要怎么样发了一大堆，然后我一看他那些东西，我很清楚这就是异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已经掉在异端的网络里，我劝你赶紧出来，你去听纯正的道，不要听这些东西，如若不然我跟你无话可说。为什么大家读的是同一本书，有些人却读到异端里面，有些人却有不同的领受，真正的领受？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他是世界的光，你一定要戴上福音的眼镜，你才能看得懂上帝的圣经。阿们吧。所以不是说上帝把启示录给我们了，我一看我就明白，不是的，是你一定要有圣经，那么一定要有圣经当中的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在整本圣经当中只有耶稣这样说，他说我是光。如果你离开了基督，就像一本书摆在你眼前，但是没有光，这本书你看得到吗？你完全看不到，对不对？你完全不能理解。所以基督在这里，所以我们说讲到我们要看的时候，我说我们要戴上福音的眼镜的时候，我说福音的眼镜有三个功用。哪三个功用？第一，它是矫正眼镜；第二，它是望远镜；第三，它是显微镜。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戴在你眼睛上，戴在你心灵当中，你虽然读圣经，你一定会赞同异端的讲法，而不能赞同真正正统的讲法。你看很多人不就是这样，一读创世纪说，哎，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这个世界是上帝六天造的呢？然后应该是进化论什么什么之类，对吧？然后有些人一读启示录，哇，就胡思乱想。为什么？因为他缺乏福音来矫正他。所以你一定要多多的读圣经。我们包括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其实不单是鼓励出信的弟兄姊妹，我们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每年如果有读经计划的话，福音书四卷福音书你要反复读，你要反复读，因为你要用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做眼镜来矫正你的错误。其次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它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望远镜，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弟兄姊妹，你去看启示录讲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讲现在的事情吗？启示录讲的是永恒当中的，永世当中的事情。阿们吧。是超越我们这个时代，超越我们这个时空的。所以这些是什么？这些你不戴上福音的望远镜，你根本看不见，对吧？其实你看，我们用肉眼如果晚上去看星空的话，我们有时候能看见比较多的星星。我记得我那时候，这个因为你一直在城市里生活，城市里有空气污染，所以看见的星星很少。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去旅游，然后跟我同学一起去旅游，去到横山，我们到晚上爬到横山上面去，准备第二天早晨看日出。哇，那天晚上我一看，哇，真的看见银河了。哇，原来天上的星星真的这么多啊。为什么？因为在城市里面空气污染看不见嘛。那你用肉眼看见的其实还很有限，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大倍数的天文望远镜，你再去看星空，你看见的又不一样。阿们吧。一样道理，当你有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做你的望远镜的时候，你所看见的是这个世上的人所看不到的。而且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还能做显微镜，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看一个东西，比如说我这里有一杯水，你这样去看，你只是看到说这是一杯水，但是如果我把这个水拿出来放到显微镜下面的话，那些高倍显微镜会给你显示出你这水里面有没有细菌，是吧？那个细菌是怎么动，甚至很高倍的能够让你看到它细胞的结构，对吧？这个就是什么？让我们看到本质。弟兄姊妹，当你有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再看去事情的时候，你不是仅仅看表象，你能看见本质。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说你用什么眼镜就决定了你的眼界。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人是用钱来看万事的，所以他都是通过我们说孔方兄，就是中国那个铜钱不是中间的孔是方的吗？有很多人是通过孔方兄看世界，所以他看的世界很有限，他看什么都是用钱在衡量。所以有些事情我不做，因为他没钱赚，我这件事情我要做，因为他钱很多。这个眼界怎么样？ 这个演技很差。还有一些人看事情是什么呢，说哎呀，我不要只是从前看，我听一些哲学家，非常厉害的哲学家，他们有一些很厉害的思想，好不好？好。但是够不够啊？还不够。因为人的思想很有限，唯独我们要通过上帝给我们启示的福音真理，我们看见永恒，我们看见了永恒，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所以你去看，我们特别到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像去这个昨天去年年底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想一想所经历的事情，说我真的是看透了这个世界。说实话，讲这样话的人呢都很骄傲。没有人看透这个世界，只有一种人能看透，就是你拿着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说，唯有属灵的人怎么样子啊，参透万事，但是别人却参不透他。为什么？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你戴着福音的眼镜，你有矫正眼镜，你有望远镜，你有显微镜，你看到的和一般人看到的是不同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在拔摩海岛上做苦工的时候，上帝让他看见的不是仅仅是苦难。我们今天也是如此，过去的2022年太多人经历的艰难，包括有些弟兄姊妹甚至失去了亲人，很多人经历的经济上的艰难，生活上的艰难，还有心理的惶恐，甚至有些人到今天还很惶恐。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却要在这里讲新天新地新圣城？为什么要讲这种充满盼望的信息？因为我们看见的不是仅仅周围的世界，上帝想让我们看见的也不是仅仅周围的世界，而是让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福音看到永恒。你看到了永恒，你才有资格看透世界。阿们吧。你没有看到永恒，你说你看透世界，真的是在骗自己，真的是让你自己落在网络之中。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去看见，我们要戴上福音的眼镜去看见。而我们戴上福音的眼镜去看见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得一个激励。什么激励呢？你不要仅仅今天说哎呀，今天1月1号正好又是主日，又是圣餐礼拜，又讲的是启示录，太好了，好不好？好。但是我盼望大家不是仅仅1月1号看见最重要的，而是你每天都要看见最重要。你怎么才能每天都看见最重要的呢？你要读主的话，你要立一个志，今天正好是1月1号，又是主日，又是今年的第一天，又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又是第一场圣餐礼拜。我鼓励大家，你今天开始你一定要立一个志，我从今天开始每天我都要读圣经，我每天都要读圣经，不管我多累，不管我多忙，哪怕我忙到累到一个地步，我只能拿出5分钟时间来，我也要读5分钟的圣经。阿们吧，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才看见了最重要的。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这节经文，在我们 PPT 上有的约书亚记1章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书亚记1章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弟兄姊妹，真的，我鼓励大家，这是上帝应许我们的。这个不仅仅是上帝吩咐我们，也是上帝应许我们的。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上帝在这里他怎么说？他说你要让这个律法书，就是讲上帝的圣经，说不可什么？不可离开你的口。你要怎么样子啊？你要昼夜思想，就是你常常要去思想，好使你干什么？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怎么样子啊？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弟兄姊妹，这是上帝应许的。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真的吗？可能吗？上帝说的话不是可能吗？是什么？是必然，是一定，是必须。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你每天要坚持用祷告的心去读经。就是你读经的时候要向主祷告，主，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永恒，让我看见最重要的。主，求你让我在读你的圣经的时候，我不是要看世上的人要让我看见，我要看的是主你要我看的。阿们吧。然后我们当我们这样去读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你一定会获得超越这个世界的格局和眼界。因为人所看见的就决定了他的眼界，人所看见的就决定他的格局。阿们吧。如果一个人整天看的都是那种很糟糕、很肤浅、 很甚至很垃圾的东西，你不要指望他的格局有多大，对吧？你不要指望他的演技有多高。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什么鼓励大家读圣经？不是要去捆绑大家说，哎呀，如果你们不读圣经，我这个做传道的人我就失业了，我就没钱赚了，我就没人奉献了。不是，我们让大家读圣经是因为在神的话语当中有极其奇妙的大有能力的应许，阿们吧。是让我们有全新的看见。这个时候不管你做的工作，你说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总还是你是一个普通的员工，因为你的格局不一样，因为你的世界不一样，你的眼界不一样，所以你行事为人就显出属天的样式来。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新的看见。我们盼望大家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盼望大家有新的看见。从哪里看见？从上帝的话语看见，用福音当做眼镜戴在你眼睛上，做你的望远镜，做你的显微镜去看见，然后天天读经，天天看见。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来看看这个新天新地新圣城，就是上帝启示我们的使徒约翰的时候，不是仅仅让约翰看见，也是要让我们都看见。看见了什么呢？就是约翰在这里看见说，我看见新天新地，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那么艰难的拔摩海岛的采石场上面，约翰看见的和他周围的环境全然不一样，他看见新天新地，他看见新圣城。那么上帝他也一定想让我们看见这些，而上帝让我们看见这些，他的美意到底是什么？其实里面美意很多。所以梁弟兄，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梁弟兄你老是说这个，我没办法，我只能说这个。为什么？因为确实作为传道人，我们每一次讲到能够讲出来的实在是太少，而上帝他要做成的实在是太丰盛。所以我们就盼望大家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我就着圣灵给我的感动跟大家去分享其中的一小部分。那首先我们说，我们在这里看见新天新地，上帝让使徒约翰看见了新天新地，也是要让我们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上帝的终极的创造。我们的上帝和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神论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什么？我们的上帝是造物主。阿们吧。除了神还有没有造物的？除了上帝其他都是受造的。我们这位上帝的荣耀，其中一个最大最大荣耀的彰显就是他的创造。什么叫创造？创造不是用现成的东西制造出来，而是从无到有造出来。阿们吧。而我们的上帝，你看圣经第一卷书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来的，是从上帝的创造来的。阿们吧。但是我们也从第一卷书当中看见人的堕落破坏了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心痛很难过。而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看到启示录要结尾的时候，我们大得安慰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看见了上帝的新创造，而且是上帝终极的创造，就是新天新地。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在这里看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上帝怎么说？上帝说，我又看见，就是让这个使徒约翰讲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什么？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所以先前的天地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正处的世界。阿们吧。他说这个世界怎么样子？不再有了，然后有一个新的世界，海也不再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让我们去看，我们要去思想上帝当他让我们去看这个最重要的看见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看见新天新地。而新天新地，上帝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对比两个世界。对比哪个世界？一个是那个永恒的新世界，还有一个是今天的世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我们一般人的感受里面来讲的话，这个世界实在还是那个世界实在？这个世界实在。因为梁弟兄，你拿那个杯子，我等一下我也可以摸，对吧？你在这里讲话，我看见你这个人，但是你讲新天新地，你讲天堂，我觉得虚无缥缈。有没有听过一些弟兄姊妹很诚实的特别出信的弟兄姊妹就会跟你讲说，你跟我讲天堂，我觉得很虚无缥缈。甚至我以前我们认识一些弟兄姊妹已经信主好几年了，我们那时候跟他讲，他那个弟兄信主好几年，然后几年之后才受洗。我们那时候说，你受洗吧。他受洗的一个障碍你知道是什么？他说我受洗的障碍就是天堂。 他说你们一讲天堂，我觉得太虚无缥缈。梁弟兄，你讲其他我都认同，但是就这个天堂，我觉得太假了，所以我就没法受洗。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人的感受，而上帝告诉我们的不是你的感受，上帝告诉你的是那个更真实的，是越过你感受的东西。就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世界它是暂时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世界才是虚幻的，而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是什么？是永恒的新天新地。阿们吧。你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先前的世界已经过去了，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痛苦、眼泪、哀伤、艰难都要过去，而在新天新地里面，它充满了美善，它充满了永恒，它充满了爱，它充满了那种，我们现在真的是像圣经里面讲说，上帝给我们这个新世界是人心未曾想过的，是人眼未曾看见的。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去想，我们当中有些人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特别你去看科幻片，好，比如说最近可能有些人有去看那个阿凡达2，是吧？哎，大家一看，哇，这卡梅隆太牛了，怎么想的，而且拍得栩栩如生，然后那个想象力太惊人了。弟兄姊妹，上经上面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说，你去想吧，你想的最辉煌、最奇妙、最美好的，和上帝给我们的新天新地比起来，依然远超过你想的，远超过你想。而且你的想象当中，你的科幻当中的那些缺点，在新天新地里面有没有啊？
没有。
你知道有些科幻片赛博朋克是吧，哇，废铁你去看的时候其实挺压抑的，新天新地里没有这些。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所以上帝真的是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新天新地它是永恒的。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还有一这节经文还讲到一件事情，说海也不再有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新天新地没海，只有陆地，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他讲的不是这个。你知道海对人来讲的话，在今生这个世界当中，海里面能不能住人呢？住不了。海是变幻莫测的，海对人是危险的。所以他说海也不再有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对我们危险的、变幻莫测的、动荡不安的东西都消失了。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所有的是什么？我们所有的是永不动摇的平安。我们之前平安夜这个圣诞节讲到的时候，我们讲了永不动摇的平安是有上帝永不改变的爱，是上帝爱我们直到永永远远永不改变。而那个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爱呢也不改变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想这个觉得不可思议，真的能吗？我知道上帝能够永远爱我，但是我做得到永永远远爱上帝吗？我看看现在的我，我觉得没把握。我看你说的那些圣徒，甚至保罗，我觉得也没把握。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的奇妙。上帝将来我们住在新天新地里面以后，我们整个这个新造的人，不单是我们的灵魂全然更新，连我们的身体也全然改变。所以它的美妙就在于此。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再去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得出了一个和我们感觉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刚才讲，我们的感觉今生好实在啊，这个杯子好实在，杯子里的水好实在，然后这个牧师眼前的麦克风好实在，然后我们手中拿的钱好实在哦，好，新年的时候爸爸妈妈给我买的礼物好实在哦。但是讲到天堂，我觉得不实在。但是当你去看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今生才如同幻影，而那个新天新地永生的新世界，它才是实在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看见，我们说我们看到新天新地。其次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见新圣城。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启示录21章2节，或者我们把21章1到2节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我们这个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弟兄姊妹， 你去看这两节经文，他讲到新天新地，他刚讲完新天新地马上就讲什么，讲新圣城。其实我们刚才带着大家读了一到八节，这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那其实从第九节到二十一章的结束全部都在讲新圣城。而这个新圣城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在第二节讲的非常清楚，指的是什么，基督的心腹就是基督的教会。弟兄姊妹，其实你再去看这个的时候，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看见。因为当我们讲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讲天堂的时候，其实各个宗教都讲天堂，同意吧，佛教讲不讲天堂，
讲，
伊斯兰教讲不讲天堂，讲，然后佛教讲极乐世界，反正涅槃了啊，怎么样子了，啥也没有了，反正这个怎么样。然后伊斯兰教讲的他们的天堂是什么呢，说他们在地上很苦待自己，到了天堂以后呢，有无数的美酒，有无数的美女。所以我们觉得这是天堂还是妓院呢，是吧，这很混乱呢。唯有我们去看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天堂，上帝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新天新地，而新天新地的中心是什么，新天新地的中心是新圣城，就是基督的教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看清楚一点，我们去对照创世纪你就看得特别清楚。弟兄姊妹，创世纪当中上帝造了宇宙万物，还造了一个园子，那个园子叫什么，
伊甸
园。上帝为什么造伊甸园，那个伊甸园是给谁的，给哪个人，亚当和夏娃，阿们吧。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为什么伊甸园那么美，是伊甸园为了亚当夏娃而造的，同意吧。同样道理，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我觉得天堂很美好，我觉得这个世界很糟糕，特别是经历这些疫情，经历人的败坏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想说这个世界就是地狱，然后我想上天堂去。但是你知道天堂它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天堂它的重点到底是什么，上帝为什么造天堂，上帝为什么造新天新地，是为了基督和他的教会，阿们吧。所以伊甸园是为了亚当和他的夏娃，而新天新地是为了基督和他的教会。你再去看这一点的时候，你的感受很不一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对基督的教会是重看还是轻看，轻看的不得了。而且这个世界也试图影响每一个基督徒，盼望每一个基督徒也轻看基督的教会，对吧。所以有些人说，哎，你们那个教会好可笑，星期天的时候别人都能睡懒觉，你们要跑去做礼拜，是吧，然后在中国的话你们又不能建教堂，你们跑去干啥，是吧。所以很多时候人就会被这些东西所影响，以为说教会它不重要。但是你注意，你去看整本圣经，特别是启示录，我们甚至可以说启示录是整本66卷圣经当中最重视教会的一卷书，阿们吧。你看启示录，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上帝说我给启示给约翰的时候，然后说你要写信给什么，给我七个教会，是吧，给我的以弗所教会，给我的士美拿教会，给我的腓拉铁非教会，给我的老底加教会，你要把我的信写给这些教会。所以你看启示录它充满了关于福音关于教会的真理。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看不懂启示录，是因为我们一离开了福音，没有带福音的眼睛去看，二我们离开了教会，我们不看重教会的时候你看不懂启示录。所以你再去看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启示录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非常重视教会，阿们吧。上帝非常珍视他的教会。新天新地的核心是什么，新天新地的核心就是基督的教会。当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看重的我也看重，这表明我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
有智慧。
上帝看重的我不看重，请问这表明我智慧还是愚昧，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愚昧人多还是智慧人多，愚昧人多。你要不要做愚昧人，你不要，你要看重上帝所看重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有些人说哎，你怎么这么看重教会，你怎么这么看重跟其他基督徒的，你们宣读使徒信经的时候说我信圣徒什么，我信圣徒相通，有什么意义，意义很重大，因为这是上帝看重的，阿们吧。当我看重上帝所看重的，这就是真正的智慧。教会在上帝的天国里，在上帝的天堂里，在新天新地里都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我岂能随从世界的风俗轻看它呢，阿们吧。 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盼望在新年里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我看重基督的每一个教会，我看重主赐给我的教会，这一定是你今年最大得着之一。不管魔鬼怎么欺骗你，不管魔鬼怎么引诱你，教会里面有没有问题？我问弟兄姊妹，我梁弟兄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啊？不敢说了，有没有啊？有，梁弟兄也有问题，梁弟兄都有问题，我去那儿干什么？我跟你讲，任何一个教会都是有很多有问题的人组成的，但是奇妙的地方居然在于说，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然后上帝居然把他丰盛的恩典不断的浇灌下来，然后我们一切的问题，我们一切的软弱，居然不能拦阻上帝给我们这么丰盛的祝福，你说奇妙不奇妙？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是要很厉害的人才能得着，那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很聪明的人得着，但是我们这些人很多的缺点，上帝很奇妙，上帝就保证落在我们身上。我感恩，我赞美他，阿们吧。所以我要看重上帝所看重的，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真的是去看，真的去思想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说，当你看到新圣城的时候，你还要看见一个东西，你要看见基督，你要看见基督。我们刚才讲了，新天新地是为基督和他的教会准备，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基督，我们的主基督他是怎样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启示录21章3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在我们 PPT 上有启示录21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你看到吗？当圣灵引导使徒约翰看见新天新地，看见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听见上帝说话，他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什么？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基督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他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上帝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很多宝贵的真理，其实单这一节经文里面都有很多，我就只讲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你要知道新天新地的美好因为什么。你知道我昨天在准备这个我们的 PPT 的时候，我选图很难选，因为你要选新天新地的图呢，有些很金黄色的金光的那些城，然后啊也不错，但是我觉得不够，他表达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为什么新天新地好？为什么天堂好？说哇，天堂无限丰富，天堂要啥有啥。其实这个不算，真的。现在有些亿万富豪也是要啥有啥，对吧？他可能在中国有别墅，在美国有别墅，在瑞士有别墅，然后他可能还有私人飞机。他说我想去瑞士，他坐上私人飞机就飞过去了。所以天堂如果仅仅是要啥有啥的话，它不叫做美好。天堂为什么美好？因为什么？因为有基督，阿们吧。因为在天堂里，神和人之间是完全的没有隔阂的，彼此相交，彼此相爱，这才是天堂的美好。所以你再去看弟兄姊妹，你再去看这一点的时候，我说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是存着好心，他会讲说哎呀，有人啊、哦、有一个特别的经历，他看见天堂了，然后你去看一看他讲的天堂。我说有些东西我不认为他讲的真的是天堂。为什么？因为他讲了一大堆就是没基督。他哎呀，这个我以前我们在郑州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他原来他的信仰背景，他最初信主他在灵恩派，然后呢他那个时候有一次就跟他讲，他说哎呀，梁弟兄，我昨天看见做异梦，我看见异象了。我说什么意象？你给我讲讲。我看见天堂了。我说哇，那厉害哦！你给我讲讲天堂怎么样？他说那个天哪，蓝哪，美呀！然后讲了一大堆，然后我就在那，我很耐心的听。听完讲了以后，我真的我泼了一瓢冷水给他。我说姊妹，也许你看见的不是天堂。为什么这样说？你又没看见我看见的。我说因为你讲了半天就是没有基督，就是没有基督。天堂一切的美好是因为基督在那里。天堂一切的美好，天堂跟今生的区别就在于说，我们今生要看基督怎么看，我们是用信心去看的。而在天国里面，而在那个新天新地里，我们怎么看基督？我们是天天直接看见，阿们吧。神的帐幕在人间，这就是美好。我们在地上最盼望的就是跟主同在，天上彻底实现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 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新天新地的美好只因基督，离开基督它就是地狱，离开基督它就是荒凉，离开基督它就是残旧，离开基督它就是死亡。阿们吧。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哪怕我们看见有很多的美景，这当然是上帝有普遍恩典，但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像之前跟大家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讲说，这个世界的本质是大而可怕的旷野，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拒绝基督。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其次就是我们再去看这个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再回到我们讲的出埃及记，我们以前跟大家讲了很长时间，讲了70多讲，讲出埃及记。弟兄姊妹，在出埃及记当中，以色列人去到旷野当中，他们去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造，是什么建造？神的帐幕。阿们吧。你看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以后，就教导他们要建帐幕。帐幕代表的是什么？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当我们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到了启示录又出现神的帐幕，所以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改变过没有？
没有。
没有。弟兄姊妹啊，变来变去的从来是人，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上帝给我们的平安是永不动摇的，上帝祝福我们的心智是从来没改变过的。上帝要拯救我们，让我们得救，上帝要让我们做得胜的人，他这个心意改变过没有？从来没改变过。所以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神的帐幕在人间表明什么？表明上帝总是愿意跟我们同在。所以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问题从来出在人身上，你就看见罪的可怕了。阿们吧。上帝说我愿意，我愿意接纳你们，我愿意爱你们，我愿意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愿意赦免你一切的过犯，不管你曾经有多少的软弱，我不看在眼里，我不管你在别人的眼中别人看你是高贵还是卑贱，我都愿意把永生赐给你，我愿意把救恩赐给你，不在乎，对不对？但是人的问题，人居然说我不愿意，太可怕了，对不对？我们看到这就是世上的宗教和基督的福音之间巨大的区别。世上的宗教总是把不愿意放到上帝身上，说上帝太圣洁了，上帝太高了，上帝怎么会愿意跟人在一起？所以你要跟上帝能够在一起的话，你必须修炼自己，让自己变得极其美好，你才有可能跟上帝在一起。否则的话，你练吧，你轮回吧，你轮回 N 次以后，也许有一天你终于涅槃了，你能够去到极乐世界。这是人的宗教说的。而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我总愿意。然后这个位愿意的上帝把谁赐给我们？把基督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使我们将来可以住在新天新地。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要知道这一点，弟兄姊妹啊，天堂是什么？天堂不是上帝开了一个后门，然后让一些人偷偷的溜进去，让一群罪人可以待在里面。我跟你讲，不存在的。真的，天堂如此美好，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没有被基督改变的话，他在天堂里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你真的不要以为说天堂这么好，如果开个后门让人上去就好了，他待不住的，你明白吗？他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的话，他完全待不住。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如果有一个地方有很多很美的花，然后那些蜜蜂就会很喜欢，对吧？哇，那个蜜蜂在那里采蜜，你看到它快乐的不得了。但是苍蝇呢？苍蝇就觉得说这个地方我待不下去，粪坑在哪里？粪坑在哪里？对不对？苍蝇就会直扑粪坑而去，你知道吗？罪人只会选择粪坑，罪人是不能待在天堂里的，因为他的生命本质决定了他只能这样。所以上帝愿意拯救我们，他去做一件事情，他让基督来把我们这个罪人的生命改变了，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人？让我们成为一个义人。你怎么做一个义人？是你修炼来的吗？不是。怎么得成为一个义人？你是因信称义，你接受基督的义，基督的义披戴在你外面，基督的义生根在你里面，把你整个生命改变出来。这个时候你改变了。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按照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其实如果欣赏音乐的话，我们经常欣赏的是那些蹦擦擦蹦擦擦乱七八糟的，但是真正好的音乐是要人训练你的，同意不同意？ 你如果遇见一个大师，他很懂音乐，他来训练你，他告诉你说为什么巴赫的音乐是好的。我记得我自己第一次听巴赫的时候，我也觉得好闷呐、啊，我觉得他的平均律好闷呐、啊，我不觉得，但是我觉得那些流行歌曲哇忽上忽下，那才爽啊！巴赫的音乐算什么东西？我听不懂啊！但是如果你真的遇见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他来教你，他告诉你说贝多芬好在哪里，巴赫好在哪里，连现在所谓的流行音乐当中那种真正顶尖的流行音乐那些创造人，他会懂古典音乐，他才能创造出好的乐曲，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他训练出来的，他听得懂。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神的帐幕在人间，上帝愿意跟人同在。新天新地里面不是空无一物的，新天新地里面有基督，还有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就是被基督恩惠的福音所改变，生命更新。上帝愿意跟我们同在。所以你要问你自己，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友，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上帝愿意接纳我，我愿意不愿意，我愿意不愿意得到这样的美善，得到这样的永生，得到这样的祝福，得到永不动摇的平安。求主去引导我，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要讲第三点之前呢，我们再一次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就是启示录21:4-8。好，我们来看看主基督他在这里跟我们说的话。好，我们好还是用情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坐在座的说说，看吧，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弟兄姊妹，当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去读这段圣经，其实我们再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是主跟我们说话。主把新天新地的意象给使徒约翰看，主把新耶路撒冷、新圣城教会的荣美给使徒约翰看，然后让他看了以后，主就说话，主基督在这里亲自说话，说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然后神说我要将一切都更新了，然后又说成了，对吧？然后还要说什么，我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得胜的人要承受这些伟业。但是主也在这里宣告审判，他说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他们有什么第二次的死，他们被丢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所以这些话其实就在讲什么，在讲基督的工作，在讲基督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昨天我们教会我们是感恩的守望祷告会，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守望祷告会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去回顾2022年，这一年其实好多人都在经历艰难，几乎所有人都在经历艰难。所以我们怎么感恩？我们之所以能够感恩，是因为我们看见了谁的工作？我们看见了基督的工作。一样的，弟兄姊妹，你在2023年你要学会的最宝贵的功课，就是看见基督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就是新工作、新使命。你要看见基督做了什么。主基督在启示录把新天新地指给我们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做什么工作，他做什么事情。同时当他把他的工作向我们显明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清楚知道我们的使命就是加入基督的工作。那我们来看一看主基督在这里他讲的他的工作有哪些是我们应该谨记在心的。那第一个我们要去看到说主的工作，他在这里讲他做什么工作，他要擦去我们的眼泪，他要医治我们的伤痛。为什么新天新地这么好？新天新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21的时候，其他的经文有时候不太感动我们，但是这节经文让很多人从小孩子到老人家看了以后经常都特别感动。就是主在这里说神要怎么样子啊， 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在2022年，特别在我们刚过去这个月，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周围也好，还是我们去看新闻，看那些朋友圈自媒体也好，我们看见了多少的哭嚎，我们看见了多少的眼泪，我们看见了多少的死亡，真的是非常让人难过，非常让人心痛的事情。那么新天新地的美好是什么？就是主说，我要亲手擦去你们多少的眼泪啊，一切的眼泪。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完全没有，不再有什么，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我还记得我被染上那感冒那两天，哇，真的是浑身痛。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有些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哇，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吞刀片，咽一口口水都能把我痛得弹起来，哇，真的是很痛。然后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了，到那里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基督的工作。阿们吧。主耶稣基督擦去我们的眼泪，医治我们的伤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明白一个宝贵的真理。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痛苦，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就劝，包括对从小就有时候就劝我们说，哎，算了，你把它忘了吧，不要记在心里。其实遗忘确实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同意吧？有些东西如果特别是伤痛的东西，你记得太好，你一想起它你就痛，一想起它就痛，所以你把它遗忘了吧。但是说实话，有些东西我们遗忘只是漠视它，不看它。但是举个例子，你有一个伤口，叉被砍了一刀，有伤口在流血，你只是不看它，请问它是不是就不流血了？它还在流血，特别是你心里的伤口，有的时候你以为忘了，但是当我们有时候为什么遇见一些情景的时候，我们突然就泪流满面，因为有一个景象一下子把我心中的痛勾起来，然后我就泪流满面，我就痛不欲生，然后别人甚至都不知道说为什么你突然哭起来了，就是因为我感受到我心里的伤痛。阿们吧。但是在这里上帝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说谁擦去我们的眼泪？神，基督。所以我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之前辅导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太多的痛苦。我说你要把你的痛苦，你知道你放在哪里吗？你不是放到遗忘里，你要把你的痛苦放到耶稣的伤口里。特别是我们亲人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有些是我们爸爸妈妈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有些是我们儿女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有些是我们特别信任的人给我们带来的痛苦，那个痛苦很大，很艰难。我们以前我记得我自己原来没信主的时候，我的处理方法就是我给自己的心穿上盔甲，我给我自己的心穿上盔甲，让这些痛苦你不能刀枪刺到我的痛处，我也不让我的伤口流血的地方叫你看见，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基督，我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所以我封闭我自己，所以我会对我的父母其实有种莫名的仇恨，就是关系很不好，青春期的时候关系很不好，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有些交朋友很难交，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交朋友就要打开心，你打开心就会把你的伤口暴露出来，而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突然在你的伤口上刺一刀，对吧？但是我们说我们怎么解决，你不是穿上一个盔甲把你的伤包起来，而是你要把你的伤，把你的痛，把你的眼泪，把你的哀伤放在耶稣的伤口那里，就是放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放在他的钉痕，放在他肋旁的伤口，你去看耶稣。唯有你不断的看耶稣，你心中的那个伤口才真正的愈合，而且愈合了以后连疤痕都不留，只有耶稣能做得到。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要去看新天新地为什么这么美好，就是这样子的。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我们有时候会误会，我们说哇，你知道那个弟兄很有钱的，我才不认为他心里有伤痛。我跟你讲，伤痛跟有钱没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阿们吧。每个人都很多的伤痛，而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真的是有疗伤的圣药，就是耶稣基督。阿们吧。把你的伤痛放在耶稣的伤口那里，每当你心中痛的时候，你就思想耶稣，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这个痛死了。是的，我爸爸伤害我，我妈妈伤害我，我最好的朋友伤害我，我也伤害别人，有些伤害我后悔莫及， 我来不及去弥补，甚至我不可能再弥补，但是我放在主耶稣你的伤口那里，主耶稣就把我们的伤痛解决，把我们的眼泪擦去。不管2022年你经历了什么，你经历了多少的痛苦，把它放在基督那里，基督擦去你一切的眼泪，基督医治你一切的伤痛。所以这是基督的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就是把伤心的人带到基督面前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世界上面，其实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不是功利主义，而是你看到特别在十二月到现在，甚至我们相信到一月份，有很多人要经历很大很大的伤痛，你把他带到基督面前，让基督来医治他的伤痛，这是你能对他做的最恩慈的事情之一。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更新万事。你看到主在里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2023年的元旦，你知道吗？每当时间过去的时候，我们总盼望时间能够带来更新，但我告诉你一个真相，时间从来不能带来更新，时间只不过是一种时空当中的刻度，它不带来更新的。能带来更新的是谁？能带来更新的唯一的人就是基督。真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让你去看一个全天下从古到今公认最智慧的人，就是所罗门，他说过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我们的传道书有两节的经文，传道书一章九节和传道书十二章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先读到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公认最智慧的所罗门他讲的话。他说日光之下怎么样子啊，并无新事。所以如果没有基督，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同意吧？所以我讲这个，我不是对我们中国有特别的歧视，没有这个意思。其实你去看人类历史，不单是中国的历史，人类历史只要没有基督更新的工作，它都不断的在重复。阿们吧。中国古代所有的朝代其实不断的重复，所以有些人历史学家很精辟的总结说，其实中国的历世历代都是秦制。什么意思？在中国的历史当中，讲到秦始皇，讲到秦朝，大家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说暴秦，就是秦是非常坏的，非常糟糕，所以他二世而亡，没有一个朝代比他更短了。在中国历史上面，连元朝也没有他这么短。他为什么这么糟糕？他对人的辖制到了一个很可怕的地步。但是中国的历史历代，其实汉朝难道不是模仿秦始皇吗？其实也在模仿，甚至我们特别喜欢的所谓的汉武帝最像秦始皇，我告诉你。然后你去看后面历朝历代，其实历朝皆秦制。这是一些历史学家，什么意思？他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只有基督来了。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中国的希望在哪里？我对中国的盼望比很多基督徒非基督徒高得多。我再跟你讲，我一方面我会批评他不好的地方，但是我的盼望高得多。为什么？因为福音传进来了，有了基督以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前途才是不可限量的。阿们吧。你永远想不到他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但如果没有基督，他只会重复，因为能够带来更新的只有基督。阿们吧。而且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更新呢？我们再来读后面的两节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还有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看这个经文对比强烈不强烈？ 传道书的经文和保罗的经文对比非常强烈。传道书的经文就在讲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重复重复，而且在哪里重复啊？在虚空中重复，在重复虚空。而到了保罗这里说，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了什么人呢？新造的人。然后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过是在重复。你要在基督里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你才能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的工作是更新万事，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我们要求主更新我的心意，求主带领我过新生活。当我们这样的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听不听？上帝怎么说？上帝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记得，在2023年这365天当中，我鼓励大家常常向主求，主求你更新我的心意，求你让我过一个新生活，求你让我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真正完全的超越，完全的得胜。那么我们再去看主基督在这里讲到他做的第三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他赐下救赎，他也发出审判。阿们吧。你看到主基督他在这里讲，他说看哪、啊、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什么？我要将生命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然后他在后面又说，胆怯的，行淫乱的，可憎的，邪恶的，他们的粪是怎么样？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那是第二次的死。弟兄姊妹，你去看，这就是基督。基督把福音带来，赐给我们救赎，赐给什么样的人？赐给口渴的人。基督也在这里宣告审判，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主他在这里说，他要把那个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口渴的人，这就叫因信称义。阿们吧。你怎么得着永恒的救恩？我做的足够好？不是的，这是魔鬼拦阻很多人得永生的一个惯用伎俩，但这个伎俩非常有效。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不像你，哎呀，这个姊妹啊，那个弟兄啊，我觉得你做基督徒你真好，你真好，我觉得我跟你差太远，等我修炼的跟你差不多了，我再来做基督徒，你永远达不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你不要听魔鬼这个谎言。你之所以看到有些基督徒生命这么大的改变，不是因为他改变了以后接受基督，是因为他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他的生命才开始改变。阿们吧。如果你不接受基督，你将来要得的是那末日可怕的审判。不要听信魔鬼的谎言，不要听这个世界说人死如灯灭，一死百了。没有，人死了以后要面对末日的审判，那个时候有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死，再也没有机会了，今生才有机会。所以我们的使命是做什么？我们的使命，看到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使命要与主同心，与主同工，我们要广传福音，然后我们要扬善弃恶。阿们吧。因为主不喜悦恶人，天堂里面没有恶人的一丝一毫的位置，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这是我跟大家今天分享的信息。我们借着这三点，我们分享给大家的时候，盼望大家有新的看见，盼望大家看见最宝贵的新天新地新圣城，盼望大家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有新使命。然后我最后给大家几句的鼓励。第一个我给大家的鼓励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既然看见了这么多，不要向这个败坏的世界、旧世界屈膝，因为我们拥有永恒的新世界。你是新天新地的居民，你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这个世界胜不过你，所以你不要向这个世界去屈服。第二个我给大家的鼓励就是要让永恒的天国驱动我们在这个短暂世界里的生活，让那个世界的力量驱动你在这个世界当中的生活，你就大有力量。你要靠着主，你要为主，你就能够得胜了。阿们吧。第三个我给大家的鼓励就是鼓励大家要珍惜主赐给我们的教会，教会就是新圣城，所以我们要珍惜主给我们的教会，我们同心去建造它，让主的教会总是好像天国的庭院。你知道有些大户之家，你不是一进就进到他里面的房间，你是要经过什么？经过他前面的庭院再进去。我们在地上的教会就是天国的庭院，我们要彰显天国的光，我们要彰显天国的荣美。那么求主把天国的光常常照亮我们。那我给大家最后一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与基督同工。你看到基督的工作，你要与他同工，扬善弃恶， 传天国的福音，这样子主的心就得满足了。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我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结束讲道的祷告，然后我们有回应诗歌，还有我们的圣礼，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虽然我们经历了一个艰难的2022年，但是你在我们2023年的第一天第一个主日，你把新天新地新圣城向我们展现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而且我们得了你在天上的祝福，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主求你让我们真的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再效法它，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也求主你在我们当中做更新的工作，让我们与你同工建造你的教会，使你的教会充满了天国的光，充满了天上的荣耀，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归向你。愿主你把你丰盛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彰显，使我们接待这一年当中我们都常常看见你，常常仰望你。你引导你的百姓，让我们常常渴慕你的圣经，天天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不是周围的世界，而是天上的启示，我们就大有力量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